汝等常识驰骋生死，深雪流注过世大海。这个生眨眼，三眨眼里面最后一个是生眨眼，一共是分成四科，第一科有差别讲完了，现在是第二科，生艰辛，就是在三界五曲里边流转生死是很艰难，是很辛苦的。这一段文呢，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分两科，第一科是引经说，引经说里边呢，先举二量，二量第一个就是血量，流血的数量。第一段是先标，什么叫做生艰辛呢？如佛切凡说，像世尊呐、所说的，是汝等常识驰骋生死，就是你们呐、这一切众生，从无始劫以来，长时期的呀、驰骋生死，从生到死，从死到生啊，光阴非常的迅速啊，像是像那个驰骋似的跑来跑去的啊，身血流注过世大海，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啊流注出来的，如果把它集聚在一起啊，能超过四大海的海水那么多。可见呢、生死有多多啊，生死太多了。这是标出来。底下嘛第二课就是争，所以者何啊，汝等长夜获生象马驼驴，这底下嘛是解释啊。这是这佛说，汝等众生在长夜，长夜就是生死的流转中，时间太长了啊。但是都没有光明啊，没有智慧的光明啊。在这样的生死的境界里边呢，做什么呢？或者是生在大象里边，或者生在马，或者是骆驼，或者是驴，或者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鸡，或者是鹿等等的这些众生里面，也可能是做蛇，可能做一个老鼠啊，众同分中啊，各式各样的呀、同类的身体啊，老鼠与老鼠是同分的，人与人是同分的，大象与大象是相同的生命体，但是各有各的份，各有一份啊。汝等于彼多被着劫身诸之分呢、要在象马驼驴牛羊鸡鹿等中呢，那个身体多数是被着被截断了啊，这个身体分成一份一份的，令汝身血极多的流注出来，有这种事情啊。这是啊这个血量啊。如与象等众同分中，人中一耳，这第二段呢，立生人中啊。这前面说我们要生在大象，生在马驼驴等出生世界这样子啊，众同分中，人中一耳，我们生到人的世界来也是一样 啊，也是啊，这个身血积多流注啊，也是这样。又复汝等于长夜中丧失父母，丧失无量父母兄弟姊妹亲属。这是第二个是泪量，前面是血的数量，现在说流泪啊，哭了。所以又复汝等在长夜之中啊，是丧失掉了，死掉了无量无边的父亲，无量无边的母亲，哥哥弟弟姊妹亲属，一切亲爱的人。这是失掉了这么多亲爱的人，就是要流泪了啊。又复丧失啊种种的财宝，很多的资生资具，心里面也是在痛啊，是令汝一泪呀、啊、嫉妒流注。就是亲爱的人死掉了，或者贵重贵重的财富啊也死掉了，就是令我们呢、啊、这个鼻涕眼泪啊嫉妒的流注，就像前面那个流血那么多啊。这以下第二颗粒乳量，如血一泪如是啊，这么多，当之所饮的母乳啊，其量也是这么多啊，超过四大海水那么多。是这底下第二颗解应之，是如是等类啊，生艰辛苦啊，无量差别应之啊，我们应该知道，应该这么想啊。啊，这个生是苦，那流血是痛啊，流泪也是痛啊，就是饮乳的时候，母亲也是爱，我们儿女也是爱，因爱而有痛，因爱而有苦啊。说应知生不定者，这是第三颗生不定，这个生不定啊分两颗，第一颗显不定啊，先说这个与父母这一方面，先计算一下。如薄伽梵说，假使取大地所有一切草木、根、梗、枝叶等，皆为细绸，把它割成啊那小小的绸，啊。这个筹啊就是计算数目的一种啊用具啊，或者是有四寸长或者是多少长。如四指量，像四个指头横子立起来的那么个尺寸。计算汝等长夜啊辗转所经过的父母啊，这一生虽是我父亲虽是我母亲，我死了以后又到一个地方去，又我又有父亲有母亲啊。如是众生啊，曾经为我做父做母做母亲，我以长夜成为彼母，他给我做母亲，那我也可能长夜为他做母亲，谁做谁的母亲不是决定的，所以叫生不定啊。我给他做父亲，他也可能给我做父亲，就是啊，这个人他是我的儿，但是来生可能是我的父亲，这是不定不决定的啊。说俄以长夜成为病母，说是这个人也不是我是父亲，也不是我是我的冤家，那他那个冤家就可能是你的儿，可能是你的女，也可能是你的父亲，也可能是你的母亲，因为你要相距几千万里也不会做冤家的，就是因为亲爱就有恨，恨从爱来的，那也是彼此有亲厚关系的呀。所以真实说起来，不应该有恨，也不应该有爱。这所以这个是彼此是不决定啊。如是算计呀、啊，是指量筹数可穷尽呢、啊。这是第二课。是名实无尽啊，像这个大地所有的草木根梗枝叶，把它截断了，算做成个筹，这么多的筹来计算的话， 数不可清，很快这个仇就没有了，就不够用啊。儿俄不说，汝等长夜所惊，父母其量便计。这样说呀，那么这个仇不够用，那么还有很多不能计算的。所以我不说你们长夜生死里边所经过为你做父亲的为你做母亲的那个数量的边际，这不能说的，这个边际是不可说，太多了。这是彼此啊自他的更互不定啊，底下嘛苦乐不定。又复说言，佛又这么说，汝等有情啊自所观察，长夜辗转，成就第一极重有苦。这个苦从哪来的？从执着来的。不要执着，你苦恼就轻。你老是执着，你苦恼非多不可，就很多很多的苦恼。汝等有情自所观察，长夜辗转，成就第一极重有苦啊。这个汝等有情啊，自己观察自己的情况，不要说佛说，就自己观察一下。长夜辗转，在无明黑暗的生死里边呢，辗转的流转生死啊，有前边呢就可以看出来呀、啊，成就了最强的极重大的忧苦，受过了很多的苦。受到了很多的苦啊，尽得究竟啊，这句话是佛说的。所以现在遇见了佛法了的时候呢，有希望啊，这个苦是停下来了，到此为止了。遇见佛法以后呢，觉得究竟了，这个苦啊到这里可以没有了，有希望停下来了。那就是因为学习佛法的关系，你要学习佛法才可以啊，也就是心里不执着才可以啊。汝等当知，俄已承受如是大苦啊！你们知道，这是佛之说。你们知道，我现在成佛了，但是你知道，我以前没成佛的时候，也和你们众生一样的呀，也曾经受过这么大的苦，这么多的苦啊，极重的有苦也是受过的。说过的可是遇见善知识了啊，说知道修行啊，所以成佛了。这是说这个苦是这么样的情形。如苦落月，这是立这个落，前面说举苦，这是举落啊。说我在生死里受苦很多，一点也没有落吗？也不是，也有落，也是有，但是不决定。忽然间苦了，忽然间落了，忽然间落了，忽然间又哭了，老是可不住的呀。所以这是苦乐不定啊，这生不定就是，这是苦乐不定。又复说言：俄观大地，无少处所可得，汝等长夜于此处所未曾经受无量生死。这第三段啊，于处所啊，前面第一段于父母啊，这第二段于苦乐。现在是于处所，佛又这么说：说我观察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广大的世界啊，没有小小的地方啊，可以得到汝等长远于此处所未曾经受无量生死的。所以我看见那个地方，你没有在这里受过生死，你想找这个地方很少的。这广大的土地之中啊，遍一切处啊，就在那里生过，也在那里死过的呀、啊，无少处所可得汝等长夜于此处所未曾经受过生受过死的、啊，这可以知道啊，受的生死太多了啊，不过太多了都忘掉了，记不住。又复说言：俄观世间有情，不亦可得长夜流转，不为汝等要父要母兄弟姊妹啊。前面这说啊，这一生在这个范围内，另一生又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处所不定，好， 总而言之变一切处受生死之处，这底下嘛于卷书佛又告诉我们说呀，我观察世间的友情啊，不易可得，就是很难得到一个人呢、啊，长夜流转，不为汝等做父亲或者做母亲，或者是兄弟姊妹，对，很难可得一个人呢，没给你做过阿舍离的啊，没给你做和尚的，各位凡师就是阿舍离啊，亲教师就是和尚。要予尊重，要等尊重，要予尊重你，其余的啊，要和尚阿舍离啊，这个和尚的同学，阿舍离的同学，那也都是叫做予尊重啊。要等尊重，也不是和尚的同学，也不是阿舍离的同学，但是他同样是有道德的人啊，所以也是可尊重的。都是有过这样关系的呀，啊，这么多的友情里边呢，说是要找到一个人没给你做父母兄弟姊妹的不容易，没给你做鬼凡师亲教师的，啊，要予尊重，要等尊重也是不容易的，就是可见人与人之间呢，都是有过深厚友谊，哈哈。深厚的友谊关系的呀，嗯，就所以呀、啊，小小的不如意也就应该把它放下，不要把执着啊。又如说言，要依菩萨伽罗于欲界中所受生故，这底下显生量，好，这生的数量哈。又如说言，又如佛这么说，要一个布特嘎罗啊，于欲界中所受的身骨，不要说无量界，就是一劫，一劫中，啊，或者一个中劫，啊，或者是二十个中劫，算二十个中劫算是一个大劫啊，所受的身骨，所受生命的那个骨啊。假使有人为，假使有这么一个人呢，好管闲事，把这个骨头堆积起来为积积，而没有烂坏的话呢，其巨量高，往者乘车，广播邪山。他那个积聚起来那个骨身那个量啊，那个数量啊，那个体积啊，能比往者乘旁边的广播邪山还要高，堆积起来啊。这个广播邪山呢，旧的翻译叫做富罗山，啊，现在这个玉器十德论上宣章法师翻个广博邪山，邪什么意思呢？就是阿修罗的邪，那个山的形式像阿修罗的那个胸部的那个邪似的，啊，就是很陡，大概是那么意思吧，那么样啊。这是啊，这个苦恼的境界是这样子哈。这是第三颗犹不定，底下嘛是第四颗生流转。云何生流转？啊，这个众生在生死里面流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这一颗呢，就是麻烦一点，复杂一点哈。分两颗，第一颗是真，第二颗解释，先是真，云何生流转？底下嘛解释啊，为自身所有缘起，当知此即说为流转。这个解释里边呢，先要自己呀、啊、的生命体来说啊，先是标。这个为自身所有缘起，这个生流转呢，就是自家的这个生命体呀、啊，它的缘起，这就叫做生流转。生流转不是自然的，是由因缘生起的啊。当知此即所谓流转，这就叫做生流转。就这个生命体呀、啊，有因缘故，有现出生命来，又结束了。又现出生命来，又结束了，就是这样子。好，这是啊， 解释里边啊，先这是标，解释里面先是标啊，底下嘛又问，是云何缘起？这个生命的缘起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问，底下又解释，分两个，先是问他难，列出来，问他难曰。体门异差别，次第难思思，原性分别缘，摄诸经为后。这就是啊，这么多。好，这是问的难。底下嘛，就是长行解释。长行解释啊，在这个窥基大师的料串上呢，分十科。但是现在这里的批寻记是分九科啊，这个题是一科，门是一科，意是一科，差别是一科，是次第是一科，难是一科，实持是一科，或者难实持是一科，原性是一科，分别缘是一科，摄诸经为后又是一科，这有分九科的，有分十科的哈。我们到下面看吧，看他们究竟怎么说。这底下嘛，长行的解释分九科，第一科是缘起体，第一科是正，云何缘起体？生命是由缘起来的。缘起的体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这是问啊，底下嘛就解释啊，先略说，先是标，所以要略说，你有三种相建立缘起，啊，这是标说啊，先是这是标，底下嘛是解释。要是简略地解释缘起的体性，很简单，就是三种相，有三种相啊，建立这个缘起的道理，很简单啊。这是一个是标，底下嘛解释，怎么看怎么解释的啊？为从前际中际生，这是一个相，啊，第一相；从中际后际生，又是一个相。中际生疑，要取流转，要取清净究竟，又是一个相，这是三相，就是这样的哈，三种相。三种相啊，前两种相呢，为从前际中际生，从中际后际生，这两种相呢是生死的流转相，好。这个中际生疑，要取流转，要取清净究竟，这是幻灭，就是入涅槃了啊，这是这样子。这个从前际中际生，从前际就是过去，从过去的时代啊，现在我们的生命体的缘起叫做中际。我们的中际是从哪来的呢？从过去际来的，从过去际来的啊。这个从中际后际生，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的情况啊，这个时间上说刹那刹那的也会过去了。那么将来呢？将来还有生命，那个后际就是未来。未来的生命啊，也不是自然有的，是从中际来的，就是从现在的生命体的创造而来的，从中际后际生。那么这是啊，过去、现在、未来分成啊，这个生命体分成三个阶段呢，是辗转的升起，是这样子。这样子说你。其中的事情啊，在这里简单说一下，也有这个需要。从前际生，这里面就是说的十二因缘，十二缘起，十二缘起从前际生是什么呢？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这是前际 啊。那么食缘名舍，名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这是现在记。啊，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缘老死。啊，那么这就是后记，分成三个阶段。这是啊，未从前计，中计生；从中计，后计生，是这样的。中计生矣。现在说，过去的先不说了，就说现在，中计，中计这个生命一现起来以后，这个时候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取流转，一个是取清净究竟。这个取流转呢，就是我们对生死的情况啊，感觉到满意。虽然是啊，流了很多的血，很痛，流了很多的泪，又是很痛啊，但是还是感觉满意。那你就继续的流转生死，这是很难停下来的，是要去流转啊。要去清净究竟，如果你对于这个生死的苦啊，生的艰辛呐、啊，艰难困苦、啊，流了很多的血，流了很多的泪呀、啊，感觉到没有意味，生了厌离心了，那就转过来了，就能到涅槃那里去了。要取清净，取得相也，就向涅槃清净的涅槃那边去了，那就是究竟地解脱了惑业苦。究竟地解脱了烦恼杂缘、业杂缘、生杂缘，都停下来了啊，就是得到了大自在了啊，就是成了圣道了，成了圣人了啊。说要取清净究竟，这一段文呢，就是略说简略的说，这个缘起的体型就是这样子。好，下边呢就是广说广显啊，第二课是广显，前面是略说，这里是广显啊。广显分两课，第一课是从前计，中计生，中计生以浮取流转，就是说这个意思哈。那么这一课里边呢，分两课，先正是云何从前计，中计生。中计生以浮取流转呢，这句话是什么意义呢？你讲讲我听听，你解释解释我听听，就是问。底下嘛就解释，就是分两课，先变相啊，变相里面先是变啊，变里边嘛先说这个受生意，先说这个受生的意思哈。受生意也先说前计者。前几色里面先说无名原型，好，这个未如有意不了前计，无名所设，无名为缘，于浮非浮，即于不动，身与意业要住要挣扎。这底下解释哈，这个十二缘起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解释，但是我感觉啊，欲学识的论解释的很广很广的，解释的很详细很详细的，和别的地方讲的呀、啊，应该要注意，要解释，因为这个无名缘行行缘识的，光解释那一句话的意义也不能说不懂，也应该懂，但是里面的复杂的关系啊。这欲学识的论里面可是发挥的很多很多，希望啊，你们各位也注意啊。未如有意不了前计，这是啊，解释我们在生死里边呢，怎么会得到一个生命啊？这有个生命体啊，这先从前计开始说，来解释无名原型，就是说啊。啊，有这么一个人哈，不了前计，无名所说的，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不明白，不明白呀、啊，不明白什么， 就是这个舍受显行识嘛。好，这个我们这个生命体啊，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个臭皮囊啊，啊，这个身体啊是个幻化的，啊，是无我说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了啊，过去前几集是过去，啊，在现在以前啊，久远久远了啊。那个时候在生死流转，就是舍受显行识在动变动嘛。变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因果，啊，什么叫做业，什么叫做义书，什么叫做恶所，总是虽然在业果里面流转，但是不知道怎么叫做业，也不知道怎么叫做义书果，不知道什么叫做因，什么叫做果。啊，不知道怎么叫做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舍受显行识是无我所的，不知道，只知道有我所。尽管呢，有的众生不是分明的，怎么叫做我，怎么叫我所，不分明，但是还是执着的，这就叫做不了，这就叫做无明，都是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呀，生死的流转，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明白。好，那么呢，这么多的无知都在无明的所摄，属于无明这一个范围内的东西。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类来说呢，比如说是在世界上分，大概的可以分成两类人。啊，或者说分三类人也可以。一种人呢，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他就做恶事，做很多的恶事来占这个便宜。反正人死了就完了嘛。所以我要是不占这个便宜，你不占便宜，你白不占便宜，不吃白不吃。所以就是说随意的做种种恶事。这种人呢，他就是不相信有善恶果报，只有无知，是无明啊。在啊，这个我们现在学的是欲切实的论，还有其他的阿毗达摩论啊、杂集论，叫做义书果语，就是不知道有善恶果报，义书果语。那么这种执着心呢，就是重一点，执着心重一点啊。第二种人呢，就是啊，叫做真实意欲啊，真实意欲，真实意是什么？就是涅槃第一的，我不明白第一的道理。那么这种人呢，可能相信因果，也可能不是相信因果，但是他不作恶，他做什么呢？做善事，就是在啊，或者是相信佛的佛教徒，知道做善有善报啊，但是他还不知明白真实意的，所以就是在这社会上啊，做这些执着心呐、恶相、法相，就是恶知法知的心呢，去做一些善事，在这广大的地区啊，能够有很多的呀、好的计划，做得非常圆满，很多的人得到幸福，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当然这是在佛法来说，这是好事，啊，也社会的福利啊，做官也好，这个好的官，做生意也好，也做得非常合道理啊。我卖这个药的时候啊，为人治病，这个药要品质的管制，这个药一定是没有毒素。我总是做所有的这行业的时候，总是做的很如法哈，很好。将来当然不是在人间得富贵荣华，就是到天上享天福，但是你不能到舍界天、无舍天去，不能。这是一种人啊，这种人呢，就是做善而不做恶哈。但另外一种人呢，是做了很多的福业，三三乱乱的做了福业，感觉好，还是不行，不如不动也好，修禅定 啊，禅定啊，一入定了啊，几千年几百年的身心自在安乐，没有这个爱别离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的这些社会上的问题。社会上虽然说是做了很多的善事啊，你还不能离开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这些社会的问题你还是在那里困惑。所谓对社会上有贡献，有什么贡献？就是穿的衣服好一点，住着房子住的好一点，有电灯啊，冷的时候有暖气，热的时候有冷气，只是这些享受的境好一点而已。内心的世界你不能逃出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你逃不出去的。我以前我还不大懂，后来明白，在公司里做事，人事的冲突，普遍的都是苦恼。但是还不能不受，你不能不去，你不去不行，我要吃饭。我希望我的分期付款呢，能到时候能交到，那非要做工不可。少数人呢，他没有这件事，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是有。总而言之，这苦是不能离的。我不高兴这个，我静坐。弃舍了这一切的爱别离怨憎会，到深山去修行啊。那么得禅定成功了，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了，这是不动业。而这种人家是不作恶啊，不动业，但是你还是不能逃离生死之苦的，你还不明白第一义的，还是不行。所以这个不了前际无名所摄啊，就是包括这么多的人，有的作恶的人，有不作恶的人。不作恶的人呢，大概说分两类，就是学习这个散乱的善法，得到社会上的人的赞叹尊重，但是都是苦，还是苦恼人。另外一部分人呢，我不稀罕这件事，我要多修禅定，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了，那他造这个不动业。所以底下说无名为缘，欲浮非浮，即不动啊，就是一个真实意欲，他还不明白第一义啊，不能修四念处的圣道啊，他能这个，这也是无名，他这无名为缘就能发出来啊，不动业啊，他欢喜啊，做一些散乱的善法，利益了广大的社会的这些贫苦的人啊。他能够创造出来福业啊，这两种人都算是真知异域。其次有一种人呢，就是不相信善恶果报这种人的啊，随时可以开枪杀人的啊，他就造这个非福业，就是造罪业了。所以不了前际啊，就是明白的说，也就是不明白第一义谛，不明白第一义谛啊，所以有艺术果欲，有真实意欲，有这样的无名为缘，所以是有造福业的，有造非福业的，有造不动业的，就是这样子。身与意业要做，要挣扎，不管是啊，做罪，或者是做福，或者不动业，都是要由身与意来创造的。离开了身与意，还有什么事情呢？是要做，或者做了这个业。啊，做了业有忏悔了，那么这就是这个业就不增长了。没有忏悔，我做的很好，那你有这个心情，你的业就逐渐的增长。或者做了一次还不够，做第二次，一次一次再做，就业力就增长。那么这就叫做啊无名原型，就叫做无名原型啊！我不相信有善恶果报啊，这些事情啊。那么就叫做无名啊。由此随业时，乃至命中流转不绝，能为后有相续之因。这底下第二课啊，行缘师，行缘师啊，这个行缘师怎么讲呢？由此随业时，这个。无名原型的时候，无名是自己的呀、糊涂啊，造了业就是行，行有辅行、非辅行、不动行啊。 你这样子照了业的时候，这个业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而阿赖耶识啊，这个受了这个业的熏习以后，这个业熏呢，并不是单独业能熏习阿赖耶识。你在动作的时候，你在有行动的时候，谁来推动这个行呢？当然是烦恼，就是贪嗔痴啊！你的动机是贪心，动机是嗔心，或是各式各样的烦恼，所以烦恼也在动。这个业要动的时候，烦恼一定也是动的，不会是没有烦恼而业单独的会动，不会的。所以他熏这个食，熏阿赖耶识受熏的时候，是有烦恼也在熏习他，业也在熏习他。熏习完了呢，这个说熏习这个种子就随着这个食就相续下来了，相续下来了。所以人的一生啊，内心的动作包括了一切的烦恼，包括一切的活动，一切一切的事情啊都没有遗漏的，一点儿也没有遗漏，都在阿赖耶识给你保存下来了，给你保存下来了。而这个呢，这些东西一直随之在阿赖耶识，随着阿赖耶识就来就相续下来。这个随业识啊，可以做两个解释，一个是这个熏习这些东西，这些种子啊，它随住这个识，随住这个识相续下来，啊，有业随住的识，不断的相续下来，这一个解释。第二解释呢，你这个业你熏习了识，这个识呢就随之业向前进，随之业向前进，随之你这个业向前进。总而言之，它是不相舍离的，不相舍离，是随业识。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在后面再说哈。乃至命中流转不绝，这个随业，我们人在一生之中啊，你是不管是做善，或者是做恶，或者什么啊。我们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直的在动，当然有的时候啊懈怠，有的时候精进啊，就是各式各样情形啊，一直到命中流转不绝，这个情形啊是不断的，流转就是相续，这个变化的情况啊一直的相续下来是不绝断的，这样意思啊。能为后有相续时因，这样情形的呀，这就叫做行缘识。这第二课是行缘识，怎么叫做行缘识？就是这么回事，行缘识，行为识，做因缘。行，你是福行，非福行不动行，他能为识做因缘。这个阿赖耶识里边呢，它会变现出来根深气界，变现出来人的生命，人的世界，有时候变成天的世界，有时候变成个畜生的世界，变成个老鼠的世界，变成个毒蛇的世界，变成个老虎的世界，变成个地狱的世界。它为什么会变？有行为缘，是你造自己造的福业、非福业、不动业为因缘，所以阿赖耶识有这个种功能。这是叫行为缘哈，这现在再说哈，这是乃至命中流转不绝，流转不绝又怎么地呢？能为后有相续时因。现在说由此随业识乃至命中流转不绝，是现在这个生命是这个时候这样子，这个生命存在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生命又一定不管寿命有多长，终究有一天中断了啊。他不能相续下去了啊，下去呢不能相续以后呢，这个生命以后又有一个生命， 又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怎么来的呢？能为后有相续之身，现在的这个随业识啊，能为将来的那个生命的相续识的因，将来那个生命就是从现在这个随业识来的，这是这么事，是相续下去了，所以叫做相续识因。相续识因，这个相续识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在很活泼的存在，但是到了时候的时候，老病死的时候，一刹那就灭了。啊，不管是苦是乐，反正一看一刹那是灭了。灭了以后，有可能多数是有中游，中游也是有舌受想行识，它也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的，也是这样子。这个中游它也不是永久的，它也是会要死掉的啊。经常说就是七天。这个中有的寿命就是七天，七天到最后的时候，一刹那就灭了。如果没得果报，第二刹那又是个中有，啊，它还是七天，啊，那么有一个或者有一个七天之内啊，这个得果报的因缘出现了，一下子得果报了。得果报的时候的情形呢，还是中有前一刹那灭了，后一刹那这个阿赖耶识出现了。那个一刹那的阿赖耶识出现，就是相续识，就是没有中断。前面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呀、啊，结束了，有中有的五蕴相续下来，中有一刹那灭了，就正式得了果报了。那第一刹那，那个果报的开始的第一刹那，叫做相续识。那就叫做就是阿赖耶识啊，那相续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随业识，把这一生的呀、啊，你这一生之中这个生命体、啊，你活了50年，活了100年，你活了1000年，这一生的这个熏习的种子啊，能为那后来那个生命的相续识的因，就是这样的。有此因，有彼果，又接续下去了，是这么回事儿。能为后有相续之因啊！当然，第一刹那是因为是闷觉啊，前60周不活动，所以只是一刹那的阿赖耶识。但是不知道经过几刹那，这个是各有各的差别。前六十又恢复过来了，恢复过来。但是假设做因的话呢，你在父母的胎里边呢？身体呀、啊，你前五根没长成，眼耳鼻舌身，前五根没长成，没长成前五识不能动，只有意识，一根的意识，意识呢，它也是能够见闻觉知的，这自己不知道。我们一般人在母胎里面受了果报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我身体还没长成，不知道，他只是那意识在那里也胡思乱想。但是他自己因为我自己还是正常的一个人这样子，那么呢？可事实上只是一个第六识的意识和阿赖耶识，只是这样子，这么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能为后有相续是因，那么这就是行缘识啊，无名缘行，行缘识是这样意思。这是这一段文啊，是前记色。这一段文是指说前记啊，底下面，此时将生果实，由内外贪爱正现在前。这底下是中记色啊，就是十缘名色，名色缘十了，说是中记色，属于这个范围内的。所以最后才分两段，第一个是。识生长，解释生长，啊，那么识缘明舍，明舍缘六处，这底下嘛就是这个果报开始生长了啊，开始生长啊，开始生长哈、啊，分两个，第一个是生起味，这是开始生起的这个阶段，这里分两颗，第一颗是识缘明舍，叫识缘明舍哈， 此时将生果实，由内外贪爱正现在前，亦为主办。这个随业时啊，随业时是为相续时因，相续时就是果，就是阿赖耶识哈。那个随业时还是阿赖耶识哈。那么就此这个前际的生命体的随业识，是后一生命的阿赖耶识的因，就是这么回事哈。这底下嘛有详细的解释。此时将生果实啊，就是随业识啊，就是接近要感得果报的时候，感得要成就了相续识的时候，那怎么才能够成就呢？那个果就是那个啊相续识，怎么才能够升起呢？由内外贪爱正现在前呢，要有这样事，要有这件事，有内外的贪爱。好，内外它一个内贪爱，一个外贪爱。这两种贪爱心现前的时候，意味主办，它有力量帮助这个随业识啊去得果报，要这样才行的。这个内贪爱、外贪爱是什么呢？内贪爱呢，就是我爱，就是我爱啊，爱着自体，爱着我自己。爱着自己哈，比如说人在生存的时候也是爱着自己，这个恶爱还是很强烈的，这个时时的有恶爱，不是暂时的。临命终时候，哎呀，我要死了。如果他没有，他这还有一点分明的话，知道我要死了，他心里面都痛苦。哈，我要死了。他这样子等到真是死掉以后，因为恶爱嘛，就出来个中游。到中游的时候还是有恶爱，爱着这个自己啊，这是恶爱。这个那恶爱就是内贪爱，外贪爱呢，就是这个是种外贪爱是在也是时时有，生存的时候爱着自己所有的一切，爱。也爱别人的时候，有一些就要打主意了，总是有境界爱哈。等到临命终的时候，还是有境界爱，是爱到爱不到是有一回事，总是愿意有恶，这个内爱就是恶爱，这个外贪爱就是恶所爱。到了中阴身中有的时候呢，就是爱着。他要找一个可爱的境界去，找一个可爱的境界做人，那么就看见父母的颠倒，好，他也就是要那个虚妄的境界，他不知道是虚妄，那个贪烦恼就出来，嗔烦恼也出来，这个爱，这个就叫做外贪爱，外贪爱，所以说这个到了猛火的地狱，这个众生啊，要临死的时候要到地狱去。到这个寒，到是八热地狱啊，不是八寒地狱，到了大热的地狱里面去的时候，他什么情形呢？他本身呢很冷，这时候感觉冷的很厉害，就希望有热的地方去，到那里，于是乎这个热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啊，心里很欢喜就去了，到那去是地狱，就受过罢了。说那个看见那个猛火热就欢喜了啊，那就是外贪爱，有内爱着自体，爱着自体的内爱，要外又爱着外面的境界爱，这两种爱正现前的时候，前面那个相续时，那个随业时里边那个业的种子，你以前造的这个业力，就得到现在这两种爱的帮助，一下子得果报了，或者得人的果报，或者天的果报，或者是得这个老鼠的果报，或者得毒蛇的果报，或者到三恶道，反正总而言之是这么多，意为助办。这个生死就是这么回事。这其实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异地的时候讲过了，意为助办。这个助办的办就是助的意思，就是帮助他。 所以啊，我们要是遇见佛法修行了的人，你修行之前，你也一样是贪爱的嘛。那么现在忽然间转变了，不贪爱了，修了四念处了，修行的时候，你以前的爱，以前的爱的烦恼，爱的业力还在呀，是不还是要啊、也是要流转生死呢？有随业时为相续施因呢？不是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得圣道，你要修四念处得了圣道的时候，没有内外的贪爱了，阿罗汉要到阿罗汉的程度，初果、二果、三果还不行，到了阿罗汉的程度，他没有内的恶爱，没有修无恶观嘛，他感觉没有我可爱，也观察一切境界也没有爱，这一切境界也不爱，因无所住而生起，圣人是这样的呀。一切境界心不动，心不动摇，所以他这样没事了。那心里面呢，那是一个无为的不可思议境界。除非他有大悲心，我想要做天王，那他就到天上能做天王；我想要做人间，愿意做国王，那就是做国王。是由他的大悲心和般若的智慧啊，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做就什么也不做。我们凡夫不可以啊，凡夫说是我想要做国王不一定。这个如意的事情啊，你想做啊不一定，你除非你的业力够。不如意的事情，我要是有了罪的时候，你是不如意是不做，不做也得做，因为你的业力逼迫你，不做也得做。所以说凡夫是个不自在的境界，就是很受很多的苦啊，圣人没有这回事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呢，此时将生果实，由内外贪赖正现在前，亦为主办。所以你要佛说这个四念处是对了，修无恶观能破除的内自贪爱，一切法也都是空无相的，所以灭除了的外贪爱。这时候呢，所有的呀、尘劳的境界不能影响你，你不会再流转生死了，不会的。你要不修恶观，不修恶观的内自贪还是在的，你得了非非相定，也还是有恶爱，有恶爱的。所以呀、都还是凡夫的境界啊。从彼前际即舍命矣，于现在是自体得生啊。从彼前际即舍命矣，就是这个因啊，就是随业时能为后有相续施因，一下子啊，这个内外贪爱正现前的时候就得果报了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刹那间呢，从彼前际就是过去一刹那前那个时候的，或者是这个本有，就是那个实有的境界，或者是中阴身的实有的境界，一刹那间就灭了，就是舍命矣，果报结束了。与现在是自体得生，就是与现在是他的自体，就是他这个生命体出现了，一刹那间出现了，就是在母体里面的那个胎藏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一刹那间就开始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既舍命矣，于现在是自体的生。那么这是啊，这个生起味啊，十缘明舍。这叫十缘明舍。十缘明舍呢，就是刚才说这个明舍，这个舍就是父亲母亲的遗体是舍。这个明呢，就是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受想行思。受想行还有一个思。思里面只是第六思，前五思不动嘛，前五思没动，还第六思。那个十缘明舍，那个缘是个十呢，十缘明舍那个十就是阿赖耶识。那个明里边呢，包括了受想行识。舍呢就是父母的遗体，这么合起来 合起来就是自体得生。你这个生命体呀、你自己的生命体出现了，是这么回事。
阿弥陀佛，弟子有一件事想要请教师父哦。我们在前面的第八卷在十不善业中讲到这个杀生，那么弟子想请教师父是说，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我们常常为了一些想维护这个居住的清洁卫生呢，那有时候不得不杀害了一些虫蚁，这样对一位受持这个五戒十善的来说，有没有犯这个杀生戒
？OK， 好，你说。这个受五戒，这个杀生戒，如果是杀人，不是蚂蚁、蚊虫，不是，要杀人的话呢？你是犯了根本戒，这个优婆塞优婆夷的名义没有了，是没有了。要是杀一个蚊虫啊，杀一个蚂蚁啊，或者是杀一个狗啊，杀一个猫，杀个毒蛇呢，也是犯戒，但是不是根本戒，就是你的优不善优不一的名义还是在的，但是不清净了，这个戒是不清净了。不清净你杀个蚊虫啊，这个戒是容易忏悔，就是我们初见的戒也不是重戒，是容易忏悔。在家居士呢也更是容易忏悔，是这样意思。这意思，但是受了戒的人呢，你在维持清洁的时候，心里面不愿意杀，不愿意杀，先准备保护一下，使令他不杀害他的范围内，我也维持清洁了，我的心情是这样子。但是在做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违反了，还是杀了。这个情形就像前面那个颠倒的那个地方。就是我没有心杀你呀、可是把你杀死了。这个呢没有杀生罪。前面说了，因为我动机我不想杀你嘛，没有杀生罪。但是有一点呢，同分的罪生，同分的杀生罪出来了，有这么一点过失。那过失嘛，你就忏悔。忏悔呀、是忏悔，这里边呢分两种，一个是两种罪，一个是遮罪，一个是性罪。这个遮罪就是你在你读学习佛法的时候啊，看到佛说不要杀生，佛说这句话就是遮，你不要杀生，叫遮。那么我也就接受了，我接受佛的这个教导，好，我不杀生。不杀生，结果我还是杀生了呢，就违反了我听顺佛的教导这句话。我以前我能吃吧，能吃，你看你说能吃。现在你不吃，你违反了你的哪言，也就是违反了佛的教导，这是一条罪。 这一条罪你就是做结膜，你就可以忏悔，就没有了，就清醒了。另外这个性罪是不行的，性罪这样子做结膜，这个性罪是不灭的。性罪是什么？你杀害了一条狗也好，杀害了一个蚊虫也好，你杀害一个猫也好，杀害老虎也好，不要说杀人了，这个罪还是有罪。如果严重了的话，要到三恶道去的，要到三恶道去受苦。这个罪还不容易忏，不是对手结膜，做结膜能灭的，不可以做。这个做法忏呢，只是能灭出这个罪，而这个性罪是不能灭的。不能灭嘛，现在就是比如我们拜大悲忏，好，拜梁皇忏，拜千佛忏，万佛忏，或者是读金刚经，或者是读法华经，读维摩经，读大般若经，啊，读华严经啊，有诚恳的这样念诵，能取能见到好相，见到佛的光明啊，见到大莲花，还有很多的好相，那么这个罪灭了，这个不下三恶道了，那叫做取相忏。做法忏就是做结膜，还出就做法忏，一个是做这个取相忏，另外还有个无声忏呢，那就是观一切法空无而无所了，这样子呢能断烦恼，那就是更究竟地得解脱了，才能灭这个罪。但是在我们就是有这个困难啊，就是日常生活的家庭里面住的地方啊，有蚂蚁来，或者有其他的东西来，我们只有常常注意清洁，没有引诱他们来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这件事。所以我们尽量啊，不要在疗房里放这食品，你不要在疗房里吃东西，这东西你难免就会遗落一些呀、啊。啊，那些东西放在你的地方，那蚂蚁就来了。啊，你没蚂蚁来了，你看你多麻烦呢。所以我们出家人佛子大智慧啊，告诉我们呢有禁地，所有的食品都放在那里。食品当然我要吃就到那里吃，我们的卧室里面或者是禅堂里面、讲堂里面，所有都不要放食品，这样子我们容易维持清洁。就不容易，但在家居士也应该呀、啊、听顺佛的教导，也是这样办法。那么你也容易维持清洁，就是限于一个地方，有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没事儿。尽量的维持清洁，但是有的时候有困难，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印光老师法师的文朝上也提到这件事，我们这是啊，这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哈、啊，那家庭的这个设备也非常的好，常常的可以洗澡、洗衣服，就没有这件事。要是像中国是落后的地方，尤其是寒冷的地方呢，人很少去洗澡的，洗澡的人也是有，但是不多。那么它有什么现象？你们可能会知道，这个身体里边呢，就因为有那个虱子，那个字叫什么？这个风啊，去掉那一下子，虱子念虱子哈，我的图画虱子，还有其他什么臭虫这一类的东西，比如在身体上、衣服里，又在你床铺上很多，你要夜间睡觉的时候，它起来咬你。就这问题，这问题就是印光老法师也有这问题，怎么办呢？印光老法师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就是用那个米呀、啊，那米粒用大悲咒咒这个米粒，那个米粒一下就撒在那里，就没有了，虱子也没有了，臭虫也没有了，跳蚤什么都没有了，都清净了。所以我们也不妨啊，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念大悲咒，好，念大悲咒就可以避免这件事。也可以这样做。要是说是啊， 我受了五戒啊，我修消十善法，我心里面很愿意清净，不愿意杀生啊。如果你要是嗔心来了呢，就不管那一套了。当然那就是犯戒。要是不得已这样子做呢，也是犯戒轻。如果嗔心来了，那犯就是重了。我们现在看前面的那边已经看出来，这个罪过的轻重啊，是看你心的轻重，你心的烦恼的轻重。如果心里完全没有烦恼，是没有犯戒的。就是有烦恼，有那个颠倒执着，还有作用颠倒那个地方，杀错了对象，都是还是没有杀生罪。你看这佛法里面这。把这件事啊分析的那么清楚，如果在社会上学法律的也看看这个段文，佛这样子、啊、佛法中这样的评论怎么样，评论的怎么样。这个佛法呀，我们学习佛法慢慢的慢慢的把自己训练的这个心呢训练到这么程度，不要说是开枪杀人的，一个小小的蚂蚁都不敢碰。把这个人训练的这样子，把这个心训练的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愚痴心，贪无欲断，嗔无欲断，愚痴无欲断，完全没有烦恼了。一切境界现前的时候，他心不动，心里不动。对这个生命体，在他来说。空空如也，这个身体是如幻如化的，我有啥法可得？所以他能不怕死，这是圣人不怕死的，死了他在他里的没这件事，所以他能在世间上啊。孟子说无善养我豪言之气，我看孟子啊，他豪言之气是机翼所生。好，当然是大丈夫境界是，但是我看不能和佛法的无贪嗔痴的境界相比，还不能比，那是大无畏的境界。但是有大慈悲心，佛法这个一切的圣人，尤其是大乘佛法里面呢，有大悲心，所以呀、啊，对于众生的一切的，虽然是无所畏、无所畏惧，但是有大悲心。所以他还和众生来往，还救护一些众生的。
师父，刚刚你在讲这个清洁的问题齁，我这一两天有在听一个录音带，是一位法师讲的，如果没有记错可能叫做慧根法师，他们是好像是修净土中的道场，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令我也很感动，他说他那里打这个活漆啊，然后那里有居士非常的精进，然后他是一个漆一个漆一直打，甚至打连续可以打四个月的这个活期，然后那个居士很奇怪的就是他随时随地的都是在那里用功，不管是在佛堂或者是功课以外的时间，然后他从来不洗澡，四个月都不洗澡也不换衣服，然后原来他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后来有居士告诉他说那居士很奇怪的，我们那个味道实在是很难闻，我们都不敢站在他旁边，然后后来他自己过去了，他也发现这件事，所以他也劝那个居士要去洗澡什么的。那些居士好像他就是觉得说用功重要，这个洗澡这件事情不重要，连换衣服什么都不换。然后最后呢，有一次就是说这个中午大家在这个清这佛堂的时候，那居士也是在那里用功。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人家请他起来说我们要清洁这佛堂，请你起来，结果后来发现他是在坐在那里念佛念佛念到走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念到什么，
他是在那里念佛一直念到往生， 就坐在火上念到最后往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精进用功有时候也不可思议。所以虽然说他不爱清洁，事实上他是因为用功，所以清洁这件事情不是重要的事。回头。
他是啊，重视内清，内心的清净，他重视这一点。至于外边的这个身体的不清净，他不管，他只顾心的清净。这一点也是很，要是我们能够，我们只重视身体的清净，内心的不清净不管。那就是一般人的事情哈。那这个人呢，他只顾心清净，身清净就不管。当然最好是身清净、心清净、内外都清净比较好。
不过另外一件事，这可能是题外话，这当然也不是笑话。他们是说，他原来是很臭，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念佛绕佛的时候，所以他那一边可能只有两三个，其他人都绕另外一边。连法师都是一样，但是后来他走的时候，人家就发现说很奇怪的，他身体啊，怎么发出一股这个很清的香，非常非常非常清净的那种香气。然后后来发现是他的衣服啊，他的这个衣裤啊，这个产生香气。那人家有一，当然这个是一些居士，他们就抢着要他的这个裤子做纪念。所以他这裤子是宝裤，是有香气的。
这个也是念成功了，成功了。能发出香气不容易，能发出香气好过有舍利。舍利还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但是能发出香气也不容易。
师父想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四念处的观受四苦的这个受，跟那个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受，两者是不是有差异？
四念处的受啊？
对，观受四苦的受。
这个就是观受这个受，就是四念处里，就是五蕴里面的受，不是第二个受。这个呀，人的烦恼有轻也有重，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重。就是烦恼很重的人，他有的时候也还没有烦恼，因为他烦恼只在种子的那个位上没有动，那么生口意就是没有烦恼。他要烦恼现行才有烦恼，现行的时候有轻有重的不同，有轻有重的不同啊。有的时候你重，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没有烦恼。那么我们要发现修行的人来说呢，这个初开始用功修行啊，这个道力很薄，这个力量很小，你不能同烦恼斗，同自己的烦恼斗不来的，不能斗，所以会感觉到困难，感觉到修行困难。怎么办呢？在没有烦恼的时候修行，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烦恼啊。虽然我有很多烦恼，但是有的时候烦恼不动，这时候静坐有提起正念，修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行无常，观法无我。你产生这样栽培，这个时候因为烦恼没有动啊，这个时候的空间呢， 你有正念的自由，你慢慢栽培，慢慢栽培啊，你这道力也逐渐增长。烦恼来的时候也可以同他斗一斗，斗斗输了不要紧，输了就再出去跑一跑，看看高山，看看大海，看看那小草啊，看看那一枝花啊，看看听听鸟叫，就是跑一跑，来吧，这时候烦恼过去了，没有烦恼了，再修，再修。时长久了呢，烦恼力量，这个道力啊，就达到了一个高这个水平了，就可以和轻微的烦恼斗，大的烦恼还是不行。但是你还是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再栽培自己，再慢慢栽培，慢慢的，等达到更高一个程度呢，大的烦恼呢也可以斗。那么最后是把所有的烦恼都能调伏，啊，这个正念能保持胜利就好了。所以呀、啊，有烦恼也还是可以调伏烦恼，就是要找没有烦恼不动的时候栽培自己，再用，一定要把这个四念处的文记住。背下来，或者把《金刚经》背下来也可以，就用《金刚经》的法门呢，用金刚般若来断烦恼，也是可以，一样的道理是一样，就是你要常常的训练，常常的要增长这个道力，找机会增长道力，久了呢，他就成功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烦恼老是很重的呀，那就无可奈何了。没有办法。拜忏也是有效。啊，拜大悲忏也是有效。拜两所有的忏都有效。念大悲咒也有效。念经也是有效。